种族的法身大士了。那他们从坐而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是请佛有问弟子对佛的这个要禀报佛陀的一个礼仪啊，这个礼仪。而白佛言，我等先以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以一生时随列入寺啊。这威音王佛是过去的一尊古佛，那在《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叫做“古昔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那这尊佛呢？佛受400,000,000那由他红河沙劫那正法相法尽后啊，复有佛出世，也号威音王如来啊。所以如是次第有20,000,000佛，皆同一号啊。所以这威音王佛是一尊非常古的古佛，示现一世啊。所以这跋陀婆罗啊，他在那么早以前就修行了，所以他闻法出家了，听闻正法出家修行了，以一生时随列入寺啊。那在佛寺里面有规定了，这个僧众是半个月洗一次澡啊，所以半个月淋浴一次。那这个淋浴啊，是先由和尚，而后班首，然后接下来再由禅堂，所以这个随列入寺，所以像很有次序的、有次第的这样来入这个澡堂，所以叫随列入寺。那夫物水阴，既不洗尘，也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那当在洗澡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水冲到身上，我们洗这个瓦斯的热水澡就知道，当隔壁有人也开瓦开热水的时候，你的水就突然变凉一点，本来调的温度刚刚好的，它突然就变凉了，然后你就把这个水关小一点，哎，温度就差不多了啊。那隔壁的浴室又把热水关掉，那突然又温度变成太高了，把你烫了一下子啊。我们有这种感觉嘛？所以你看这个水啊，忽凉忽热忽暖啊，诸多变化。所以啊，忽然悟了这个水阴啊，所以当这洗澡的时候啊，水触身觉得有这种感觉，有这冷暖的这种感觉，然后他就穷究此水啊，所以夫物水你在穷究此水，这是因为洗尘而现处啊，是因为你这样洗澡是把这个身上的尘垢去掉而现了这个触，这种冷暖的触觉，或者是因为洗体而现处，或者是洗这个身体才有这个触觉呢，他就开始参，这一讲来参。那假如是因为洗尘而现触，那水本身是尘啊，水本身也是尘啊，他自己没有冷暖热的感觉啊，那我身上的这个尘，它也是无情物啊，也是四大所成啊，它也不会有冷暖热的感觉，那怎么会有现这种冷暖的触觉呢？那如果是洗这个身子，那这个身子是四大物啊，这个身子是四大物啊，那四大它怎么会有这个冷热暖的感觉呢？啊，那到底这个冷热的暖是从什么地方来？所以水也是四大，也是四大组成的， 但是以水大为多。我们身上的尘也是四大，但是以地大为多。那我们身上这个肉体啊，其实来讲水分占得很大啊，所以也是四大所组成的这个物质，那都是无情物，那这个感觉冷暖热的感觉是从何而来？所以他就降参，降参啊。所以也不许提降参，它是依促成降来参，然后参到时候产生那个大移情啊，讲了大移情，所以这个过程没有说明啊，讲了大移情，通身化为移情，所以呢，啊，外不见物，内不见身，啊，然后心念停住了，啊，心地空寂啊。整个身心就化为一个移情了，像禅到因缘聚会的时候啊，破禅了，因缘聚破禅了，就如同百丈禅师所说的灵光毒药迥脱根尘，体肉珍藏不拘名字啊，这样子才通身，身心世界有一个移情，越灵越细，越灵越细，哈，到最后破本参了，这移情破了，移情破的时候，也就是根尘双明了，根不入尘了，根尘双明了，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境智双明，根尘双离啊，灵光毒药迥脱根尘了。见到了事实真相，这中间安然了，不以万法为离呀，啊，所以得无所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望尽真贤安然极尽得无所有啊，知道身心世界万法原来就是我这一念觉知心啊。就是我这一念心体变现的，所以十教菩萨破根本无明啊，这个身子马上变成了应化身，不是真的。那他的身在哪里呢？他的身就是清净法身呢，就是这一念心体啊，这一念心体啊，是尽虚空遍法界，冲塞法界。没有界限啊，根本就没有界限啊，你看就像一个澄清的大湖面，如果没有海浪啊，如果没有风吹，你看这整个湖面根本没有界限啊，到处都是它，这一点也是它，那一点也是它，到处都是它，但是被这风一吹，好了，那就有大浪小浪啊，有大的水泡小的水泡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啊，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水泡或者是浪，把这个水泡当成我正报的身心了，把那个浪头当成我的依报世界了，却不知道这个水泡也好，是浪头也好，整个都是海水啊，所以只要这水泡一破，整个就是自体啊，就见到事实真相，原来这法界就是这我念这一念心体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如同在大海上的这些浪头啊，有的大浪高浪在那里沾沾自喜，你看我这个浪比你高啊，比你强，那个浪也在那里沾沾自喜，说你高又算什么啊，那个高就像那个冬瓜一样啊，有什么用呢？我虽然是并不怎么高，但是我强而有劲，对不对？我像辣椒一样在那里蒸来蒸去啊，那个微浪在那里蒸，你看我这么温和，看得多美丽，这么多美妙，但在那里蒸，可是呢 后面的浪是不断的推过来，不断的推过来，不知不觉把这些战舰自以为是的高浪，自以为强而有力的中浪，自以为很温柔、很有诗情画意的小浪，啊，推推推推到沙滩上了，推到沙滩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全部没有了，对不对？所有浪头全部没有了。我们现在就是后面把我们推，把我们这些，把我们这，啊，我们这些浪头啊，把我们推推往沙滩。等到到了沙滩，大家都平等了，啊，所以啊，我们要修行啊，用功修行啊，不要在世间法上啊，在那里执着放不下，拿我们这个生命啊。不要浪费我们命光，要把我们的生命用在修行，不是在人我之中来争是非、争高下、争面子啊，争出人头地，到最后就像那个大浪、中浪、小浪、微浪，通通一推到沙滩上，都平等了，都没有了，一样道理啊。所以啊，他这个中间安然得无所有了，正本性，根尘脱离啊。明心见性，彻悟本地风光啊！当他悟了本地风光以后啊，哎，他那个时候悟的时候是早期，这是在早期威音王佛的时候破出关，破出关的时候就刹那见到了，哎呀，原来这境界就是自体啊，就自己这一念心体啊，就像梦醒了的时候知道梦境里面的。你跟梦境里面的依报就是一个心体啊，所以整个就是这一念心体啊，见到了能所即明，一刹那见到了。那如果是你悟一悟，悟到极处了，这一念见到，这一念相你，一念佛。但是当你念念如是，我们讲三不退，念念都如是的啊，三不退的，那就成佛了，开佛眼证佛种是了。所以如果习气重的破本参，他还要保任，这保任就如同原教的观行记、原教的明智记相等于禅宗的破本参，那观行记相等于禅宗的保任，那原教的相似记六根清净位相等于禅宗的破重关啊，相似记不以万法为理啊，那是属于正悟的，正相似真如的。那原教的分正记、分正法身，就等于禅宗的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境界是一样的。那这个跋陀婆罗菩萨。他在威音王佛的时候破本参，但习气重，所以悟后迷啊，悟后迷，所以啊，他悟了水音以后啊，他那个习气就是慢心重，骄慢慢心重，所以他就以诚慧心来亲见常不清菩萨，亲见常不清菩萨啊，常不清菩萨他的修学法门就是见人就顶礼礼拜啊。顶礼礼拜啊，说你一定会成佛啊，将来你成佛一定要度我啊，所以啊，很多他的同参道友就瞧不起他，说我不要你受记，你又算什么啊？亲见他，所以这个跋陀婆罗也是一样，亲见常不清菩萨，所以以此之故啊，说经过两百亿劫，常不执佛。也不闻法，因为常不清菩萨那个时候已经是菩萨摩诃萨了，是毫无一点我执身见、我慢之心了啊，了不住心了、啊，所以心常行普净了、啊，他已经是实教菩萨了，所以呢，他亲见常不清菩萨，所以。果报经过两百亿劫，常不执佛，不闻法，不见身。那又经过千劫，于地狱中受大苦恼啊！所以今如是劫，容能够不失其所悟的水因呢、啊？ 他还记得，你看，可见他真的是可以称之为贤善妇贤善守啊，把他过去的这个经验牢牢的记住啊。但他在这个法会的时候，在楞严法会说啊，他是位居等觉菩萨。那什么？那常住心菩萨是在这个法会的释迦牟尼佛。所以啊，这个素喜无望就是指他过去的这一段这个因缘。所以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喜啊。所以乃至今时，那既然他是九行菩萨道啊，他也一样，是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四现佛的弟子啊，从佛出家，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令得无邪啊。这个无邪位不是阿罗汉的无邪位啊，不是小圣的无邪位，是菩萨摩诃萨的无邪位啊，令得无邪。彼佛名我跋陀婆罗，这个彼佛是指威音王佛。那个时候啊，威音王佛啊，为我命名叫做跋陀婆罗啊。那威音王佛命他的名是叫他善守护这一念心呐、啊，那一念明心见性破出关呐、啊。那是非常难得啊！啊，威音王佛啊，啊，让他保任啊，好好善守护啊，不要让这个境界失掉啊。可是他就是这么轻贱，常不清菩萨，所以啊，他经过这么久的时间呐、啊，在受苦恼啊。那现在啊，依着佛陀出家而证无邪啊。那个时候，威音王佛起名他啊，命名他为跋陀婆罗啊，贤善守。那因为他记忆力这么好，他过去是依水因而悟的这个境界，到现在都不会忘掉。所以这个善守护啊，又称之为善能护持所得之法，久远而不忘失啊，妙处宣明成佛祖住啊，那妙处。那我们都是啊，不能，我们凡夫有能处所处啊。当你顺你的处，你就觉得很欢喜啊；那逆你的处，你就觉得非常的厌恶。所以这个随个人的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给人家按摩啊，对不对？啊，一按摩的很舒服，那个处就是善的。那有的人很讨厌人的按摩，一在身上按摩，他就像是蛇一样，哎呀，浑身这样扭来扭去，很不自然，啊，这个就是不好受的逆处啊，不是善的，所以这个都不能叫做妙。为什么？有能有所，那个妙处先明，那个妙是什么呢？境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能所记名啊，啊，离相啊，离了这个促成的相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能所记名啊，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灵光独药迥脱根尘，唯真性显现的这种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妙处是处而非处啊，所以。非处而处啊，处以非处是一不是二，所以这就妙了。所以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们对着六尘啊，都不是我们所讲的色声香味触法，他们在前面都加上个妙啊，这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触妙法啊，叫个妙。为什么呢？能所记名为一真心现啊，清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你以能所相待，心里了无取舍分别、啊、那就是真心的显现啊。那我们妄心显现就是取舍领纳，然后就分别，然后就起贪嗔痴，就造业、啊、
所以妄心起用一定会起取舍分别啊，迷惑造业。真心显用是急而常用，用而常急，不以万法为理啊，这就会这称作为妙处啊。所以妙处鲜明啊，就是因为这个一念的妙处来彻悟本来啊，鲜明彻悟本来啊，知道原来啊，这整个能受的啊，这个身结跟所受的促成原来是一不是二，就如同梦醒了 啊你在梦中啊有种种舒服的这种身结的享受，一醒来以后就知道那种加诸于身梦中的身结的享受，原来整个就是一心了。所以这妙处鲜明，让我了解这整个境界身心世界万法唯是一心。所以十教菩萨破根本无明，他是活在这一念心中了，是在法身境界里面了。所以这个身就变成应化身，那他跑到哪里呢？法界藏身，到处都有他，到处找不他，到处找不到他啊！任何地方都有他，任何众生的心中都有他，任何众生的毛根啊，乃至于微尘里面也有他，可是到处找不到他啊！他这一念心圆照法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随众生有感，菩萨有应，普现法界，普度众生啊！所以，跋陀婆罗啊，是妙处鲜明，成佛祖智啊，而证菩萨果啊，是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处因为上啊。那佛陀问圆通的本根啊，圆通的修行最殊胜的从哪入呢？啊，这个跋陀婆罗他以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呢，他说我认为是处因是为上啊，为上首，这最容易入的。那在这里依处成而悟道的，在我们中国有位叫做茶山族啊，茶山族他们都在山上用功啊，参禅啊，以前他们都自己种田，自己维持自己的生计啊，所以这茶山族就骑着骡子来下山来受粮啊，来卖点这个粮食，然后换点入用这个日用物，日常需要用的这个民生物品呢 啊所以呢下山受粮，那刚好碰到大雪，这过桥的时候啊，那个雪很滑，所以连人带骡子就摔到河里面去了。那因为太冷了，所以这么一触好了，他一样身心脱落了啊，灵光毒药啊，窘脱根尘了，已经不是借着根来相对尘啊，根尘有相对啊，有能处的我跟所处的境界啊。当灵光毒药窘脱根尘的时候，能处的自己跟所处的境界之一，都是自己，都是一体所现，如同梦醒了以后，所有的梦境啊，在梦境里面能受的你跟所受的境界都是自体，所以我们才称之灵光毒药啊，就一个觉知心呐、啊，这觉知心急而常用，用而常急啊，窘脱根尘呢 啊。脱根脱尘啊，体若真常啊，说山河及大地全若法王身啊，啊，不拘名字啊，你要说他真如也好，说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好，说他佛性啊，称他圆觉，随你称名啊，不拘名字啊，啊，所以因此他开悟了，开悟了，他做了一首偈子，他说我有明珠一颗。这个明珠一颗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我们本妙觉心啊，明珠一颗啊。那久被尘劳封锁，我们也一样啊，我们被尘劳封锁，这尘劳就是我法二字啊，就 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呐、啊，被他封住了啊，所以这个光明显现不出来呀、啊。而他一样久被尘劳封锁，但是借着这样的因缘，进入沉浸光身呐、啊，啊，他破无明呢、啊，把这见思惑破除了，照见山河万朵一样啊，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他不会去领纳。他不会去取舍分别啊，所以古德常说啊，啊，未参以前，还没有用功以前，是见山是山，是见水是水呀，啊，种种分别取舍啊。但是正参的时候，在用功的时候啊，啊是通身化为一情啊，这六识被扶住了。内忘了身啊，外不见物啊，整个妄心主席啊，心念空寂啊，所以见山是不见啊，不是山，是见水不是水，终日吃饭不着一粒米啊，终日穿衣啊，啊也不着一丝纱，热也不知热，冷也不知冷啊，到了因缘际会的时候，这身心脱落啊，这一团一破了啊，因为他把这相对能所依在一个一团，这一团一破了，好了，我没有了，这相对没有了，一切就变成自己自体了，就是这一念心所现了，变成圆照了，他见到了，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回过头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但是这时候见山见水啊，分别万境，那就是真如妙性的作用了。一念离念，一相一相啊，心无所住。而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啊说得很清楚啊，啊，始终是立无念为本。无住啊为体啊，无相为体啊，无住为用啊，到了回过头来了啊，万破真贤就是这个境界啊。所以古德常讲，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啊，啊啊，不改就是行理处啊，说从前真即妄，现在妄即真啊，悟了同为悟啊，得就是不得啊，不改就是行理处。但是这一转过来，他的生活一切法都是佛法，处事待人接物都是这一心二门三大，因为他是从真心显现出来的啊，他的一心就具有这二门，一个是体是真如，他的作用就是生灭。所以澳门的真如门、生灭门，是即真如也是即生灭，即生灭即真如，就是体用而已啊，体用一如啊，像镜子，即照就是它的相，即它的相也就是它的照，所以这个转一切法都是佛法，就是从你的无住真心，从你的本来心意道眼显现出来的妙用呢、啊。这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处因为上。我们接下来这第六个法尘啊，这法尘是迦摄尊者，他是依法尘而开悟的啊。请看经文：摩诃迦摄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以往劫，以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得清净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灯续明，以紫金光涂佛形象，自而以来，世世生生，生长圆满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
倦时，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坏，闻以空寂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华成阿罗汉，世尊说我妥妥为罪。妙法开明，消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因为上。这摩诃迦摄啊，这大迦摄，这迦摄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引光啊，那他身上会放光，而这个光是非常的鲜明呐、啊，能够令其他的余光失色的啊。那摩诃迦摄尊者，因为在佛的座下信迦摄的很多啊，这迦摄尊者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所以这个大家就在迦摄尊者的这个名号上加摩诃啊，以一则啊对迦摄尊者的尊重，二则以别以其他信迦摄的佛弟子。那这摩诃迦摄尊者以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啊，这紫金光比丘尼还没有出家以前是迦摄尊者的夫人啊，那他们两位啊可以说是同真出家的啊。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那既然他们是夫妇，怎么会同真出家呢、啊、因为摩诃迦摄啊，他的家里非常的富有啊，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富长者，他本身也长得非常的英俊啊啊，他的父母亲啊看他结婚年龄到了，就一直把他物色一位夫人啊，是到处找他相亲，他总是东挑西挑啊，这是不满意。其实他不是不满意，因为他决心要修行了、啊、他准备将此一生来用功精进啊，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啊。可是跟他父亲讲，当然他父亲不同意啊，他百般劝他要结婚。那最后他没办法，那他就委托一位艺术家啊，那位艺术家啊能是专门能够雕刻人的精这个身像的啊，雕刻最圆满的这个身像，嗯啊，这个少女的身像最圆满的，就好像我们叫维纳斯一样的，然后请那个金匠把它敷上了黄金啊，然后他就去跟他父亲讲，他父亲说你什么时候啊啊啊才肯这个娶个媳妇啊结婚啊。他说不是我不想啊随父亲去相亲啊，因为啊我每次看都是我不满意的，如果父亲能够找到像这一尊雕像的这样子，那我就结婚了。哦，他父亲看那个雕像实在是太庄严了，太美好了，他说怎么找得到呢？像我们现在那个电脑动画里面的那个人物啊都画得非常的美好一样的，我怎么去找呢？他父亲就找那个婆罗门啊，婆罗门啊，他父亲认为他们有智慧 啊来商量这个问题啊。这婆罗门说好，我们来试试看，他就给他出个主意啊。那婆罗门就把这尊雕像啊放在一部车上，然后到各村庄去宣传，说这是一位神啊，像我们的维纳斯女神一样的，你们只要出来抚摸他一下，意思是少女还没有结婚的少女，一抚摸他以后他生的小孩是聪明伶俐，就像这一尊这么美哦，对不对啊？而且啊，你经过摸上了这位啊女神啊雕像以后啊，你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夫婿，所以啊，这部车都到哪一个村庄了、啊？所有还没有结婚的少女都出来摸这尊雕像。那因为他是婆罗门嘛，所以大家相信，古印度人蛮迷信的嘛，他们相信。哎，然后到了某一个村庄，突然哎一看有一个少女跟这个雕像一模一样。哦，这婆罗门很高兴，就跟着这个少女回家了，嗯，去跟 他的双亲提亲了
啊，他的
双亲知道原来啊
这是家社家族啊，啊他是大户长子，很有名望的，心里就很满意。可是啊啊
他的父母亲也一样希望他这个女儿啊
能够早点出嫁，可是他女儿也不肯结婚
啊，也不肯嫁。
但是他的
父亲就强迫他女儿一定要相亲啊，
这男方这里面的强迫他儿子相亲，
说已经跟你找到你不相也不行啊，那女方
也别，他父母亲强迫之下两个就相亲，
一看两个觉得很投缘
啊，很顺眼，很投缘，
所以他们就这件婚事就谈成了
啊，结婚了啊。
在那天晚上啊，那新娘愁眉苦脸呐 啊，那新娘。我们讲送入洞房以后啊，他就跟迦叶尊者说啊，说我们来打个商量，
我是被逼的结婚的，
我想修行，我这一生就想要修行了
啊，但是没有办法，被父母亲逼的结婚了。
迦叶尊者一讲，我也是一样啊，那这样好，我们两个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就这样大家打个商量
啊，我们有夫妻之名而没有夫妻之实啊，
今天你睡船上我就睡
床下，
你睡床下我就睡床上啊，他们
就不共一个床的，
这样子等待姻缘成熟，
就跟着释迦牟尼佛，两位就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出家了，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在同证
出家。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故事啊，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啊，他们就继承做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的。那他们也报告他们修行啊，依法成修行的这个经验啊，来报告着佛陀，
我以往劫以此界中有佛出世明日月灯，我得亲近闻法修学啊，所以
往劫过去劫中
啊，以此界中
啊，也就是在我们这娑婆世界中啊，
有佛出世明日月灯啊，我得清净啊。那个时候啊，
有一尊佛出世叫明日月灯，
但日是表能够照世啊，所以自如日能够遍照这一切差别的事相，所以自如日啊，所以它是表能够照世。
那月
啊
是清凉月啊，
它是表能够照理的啊，
所以月我们讲这月光很清凉嘛啊，所以它是表照理的，所以照事能够是照到我们这世间的差别相，
照理能够知道它是空寂的离体，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幻现出来的假象而已啊，所以能够事理圆融，事理不二，
所以空有能够圆融啊啊，
所以能够得到
无上菩提觉法乐，
照事一切通达，一切明了。
那照理呢，能够得到无上涅槃极尽乐。为什么不以万法为理啊？所以日月是表这样的。
那灯啊，灯是表什么？
表四理不二啊？为什么？
因为日白天才有啊，
夜是晚上才有啊。
那
灯是日夜都可以照啊，白天也可以照，晚上也可以照啊，啊，所以这个灯
是表四理不二，
四理圆融，所以
这位
日夜灯佛
出世，可见那个时候啊，
众生根性很利啊，
大家要追求的是无上的智慧啊，啊，所以以智慧为利民。为以日月灯
啊为立名的，
我得亲近闻法修学，
所以那个时候啊啊，我学佛的因缘就是从这里而入所的啊，我得亲近闻法修学。
那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灯续明啊，以此金冠涂佛形象啊。那日月灯佛
灭度以后啊，
不仅仅日月灯佛啊
而已啊，
这迦叶尊者都供养舍利、啊、
燃 灯续明啊，
这供养舍利表，
舍利就表法身舍利啊，它表虽然是佛灭度了，但是他还是依教奉行啊，精进不懈啊，所以燃灯续明啊，弘扬佛法，续佛慧命啊。那以紫金光涂佛形象啊，那以紫金光来庄严佛身啊，庄严佛的舍利塔啊，所以现在有舍利塔啊，有的舍利塔外面盖的是大的是舍利塔，但里面那个装舍利那个舍利塔是用黄金做的啊，所以紫金光涂佛形象啊，也就是在佛的雕像上给它铺上了这个黄金啊，像我们现在那个柳金的或是贴金箔的啊，都可以称之涂佛形象，乃至于现在有真金做的佛了，真金做的佛像了，整尊佛像都是真金，像泰国有一尊金佛啊，就整尊都是纯金打造的。那这个还有个公案啊，也就是舍利这个迦摄尊者跟他夫人的夫妻姻缘的公案，就是在毗婆尸佛啊，因为迦摄尊佛有这个燃灯续供养舍利燃灯续明啊，以金来庄严佛身的这样的修行啊，所以这样生生世世累劫，一直到毗婆尸佛的时候啊，毗婆尸佛灭度了，他的塔像金坏死啊，他的塔像乃至于他的这个金这个身子啊，那个雕像这个身子的金坏的时候啊，有一个贫尼啊，他很想来修补这个塔像，用黄金来修补这个塔像，以及来庄严佛身，所以他就去做苦工了，赚得了一点钱，积蓄了一点钱，就去找金匠，请金匠来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个金匠啊，非常的欢喜，知道他那个钱根本不够，所以他们两个就说：“这样好了，你这些钱呢、啊，根本不够啊，要庄严这个佛塔，乃至于修补佛的金身，根本不够。那叫我们共同来发心，同成功德啊。”所以今天做完了以后啊，他们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他们发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妇啊。所以这91劫来人间天上啊，他们都常为眷属，同时呢身上恒有金光啊，这是他修行的果报，都有这个金色的光明。所以底下就说明了，自而以来生生世世深藏圆满紫金光迹，这紫金光啊，金中那个色泽最优美的紫金光具啊，那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见时同时发心啊，而这紫金光比丘尼也就是我的眷属啊，过去生是眷属啊，现在也是我的眷属，那是我们是法眷啊，可以真正称之为同修，是法眷。虽然是夫妻，但是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只是呢希望生生世世在一起修行，是法眷的。所以我现在听到很多人啊，对自己的太太啊称同修啊，所以以前沈家珍老居士来台湾这个演讲的时候，他说诸位同修，大家都笑起来了，因为我们现在同修都说成了夫妻了，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同修，我同修的啦，
有时候我也听不懂，我说同修啊，怎么怎么，我说这同修哪有这么亲切呢，还住在一起呢啊。
哦，原来同修就是夫妻啊。
但是如果真正的同修，如果像迦摄尊者这样，那可以真的叫同修，他就变成法眷了，
由夫妻中的眷属变成法眷了啊，
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错用了名词了啊，所以他就是我的眷属，
同时发心了啊，我们同时
在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同时出家发心修行了
啊， 啊，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迦摄尊者跟他夫人的因缘，
下个星期我们再来
说明他修行的依法尘为修因的这个公案。